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八大动作，美国密切关注。英国新首相和拜登通话，表露对俄乌和中共的态度。习近平一个人的战争，此版名夫建议台湾人做一件事。上海同济大学学生爆发集体抗争。德国欧盟推动新马歇尔计划重建乌克兰。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结束之后，习近平大权独揽，却受到西方国家不约而同的冷落，几乎没有有份量的西方大国向他道贺。而美国政府官员24号首次开口，表明美方态度是美国不会因二十大而改变对中共的立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美国确实注意到中共二十大的结束，但我们的对华态度，国务卿布林肯五月份已经概述了，亦就是在全球问题上尽可能同中方合作，但是在安全问题上，美国对华战略是进行竞争。二十大前，美国亦已经为中美关系定调，将中共视为最紧迫的战略挑战，定义为头号对手。美国智囊资讯公司 Iris Independent Research 总裁格兰特 Rebecca Grant 25号在霍士撰文指出，中共新的领导班子有八个方面值得民主国家警听。一是中共将继续资助俄罗斯的战争，中俄关系表面不温不火，但习近平落见普京让欧美头痛，同时中共和俄罗斯亦加强了联合军演。二是公台进入倒计时，二十大名单公布前，美国军方高层就说中共武力犯台，会从2027提前到2024之前。三是中共继续支持伊朗。四是中共控制住全球 80% 的太阳能电池板供应，而且对关键零件黑色吸光晶片的制造处于垄断地位。美国政府已经致力于打击中共的晶片制造，接下来在这个领域亦应该作出新对策。第五是中共企图分化欧美，已经在欧洲大肆收购参股，幸好欧洲已经意识到严重性，欧盟外交代表警告，到了应该将中共视为竞争对手的时候。第六是中共正将核武器数量增加两倍，中共的目标是到2027年建造多达700枚核武器，到2030年建造1100枚，目的是在太平洋扩张。第七是制造玉米生化武器。第八是制造轨道轰炸系统，瞄准的目标可以肯定就是美国的军事目标。有了这个系统，中共可以从全球任何地方发起攻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提醒，今年五月布林肯就宣布了建立中国小组，以对抗中共的全球野心。普莱斯指出，中国小组的重点是整合国务院、白宫、外交机构等内部资源，会尽快推出。当我们得到国会监督者、国会拨款者和国会授权者的支持的时候，应对中共的方式将是最有效的。英国保守党新任党魁新伟成 Rishi Sunak 25号成为国王查理斯三世登基后任命的第一位首相。当日晚上，他和拜登进行了通话，拜登向他表达了祝贺。据白宫的通话纪要透露，拜登和新伟成重申了两国间的特殊关系，期望对在全球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的议题上进一步加强合作。新伟成说，美国和英国是最亲密的盟友，他期待着和拜登一起工作，以加强世界各地的稳定。英国首相府通过声明补充，首相新伟成认为英美的最亲密盟友关系是一个巨大的力量，两人讨论了包括双边合作以及在例如印太地区的合作。由于新伟成一向被认为亲中，所以他上任之后的对华政策备受关注。而这次在同拜登通话中，他特别指出，对于抵制中共的恶性影响，澳英美三边的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是发挥作用的重要部分，而且加强了地区稳定。对于俄乌战争，新伟成亦表明态度，说 他和拜登回顾了两国在支持乌克兰人民和确保普京在这场战争中失败所发挥的作用，并会继续保持这方面的领导作用。而在和拜登通话前，新伟成就已经首先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电话，强调对乌克兰方面的支持。白宫方面就双方通话发声明指出，两位领导人都希望在对全球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进一步加强合作，一致认为共同努力支持乌克兰并追究俄罗斯的侵略责任，应对中共带来的挑战，以及确保可持续和可负担的能源资源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二十大破例三连任的习近平仍然不会放弃武统台湾，对此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认为，清除了党内改革派和国际协调派之后，台海战争已经变成了习近平一个人的战争，要不要打全体习近平的心情。但是此坂明夫亦点出台湾人现在应该做的事。此坂明夫25号在脸书表示，作为一个中国问题的长期观察者，过去可以从国际环境、中国的国内局势、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各方面来分析，如果中共发动台海战争能够有多少胜算，从而评估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是大是小。但是现在台海战争已经变成习近平一个人的战争，而习近平的心情很难从外部分析出来，何况当他周围聚集一帮只会揣摩上意的拍马虫的时候，他往往只能够接触到自己想看到的信息。因此确实不能排除他有可能做出重大战略误判，从而发动一场无胜算的战争。就如俄罗斯普京突然决定入侵乌克兰，就是基于这种战略误判。此坂明夫说，中共想不想武统台湾可以用12个字总结，动机强烈，能力不足，后果严重。中共的历任领导人一定做过多次评估，最后都得出打台湾得不偿失的结论。他分析，可能习近平想武统台湾的动机会更强烈，但是中共军队仲没能力在短时间内运送几十万大军渡过台湾海峡，在台军猛烈的抵抗下抢滩登陆，并且随着战争的长期化，中共将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令中国经济陷入灭顶之灾。此坂明夫指出，目前台湾要做的是向国际社会和中国表达绝不屈服的明确意志，以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亦让习近平知道攻打台湾的风险和成本。中国各地实施的严苛清零措施未见缓减，而下任总理李强治下因封城曾经引爆人道危机的上海，最新传出消息，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因不满校方将核酸检测阴性的学生转移到方舱隔离，爆发集体抗争行动。中国数字时代25号报道，同济大学学四楼宿舍的学生透露，该楼的另一栋宿舍发现了一名学生感染病毒，校方没有证据证明，所有人都是该同学的密切接触者，但校方不分青红皂白，将这两栋楼内住宿的所有学生都转移到方舱作集中隔离，立即遭到学生的反弹，校方马上辩称转运地点不一定去方舱。不过鉴于之前有其他高校发生了告知学生去酒店最后拉去方舱的事情，同济大学的学生对校方的说辞不再信任。其中一栋宿舍的学生自发组织起来，向校方提出了三点诉求，拒绝去方舱，希望当地疾控同学生直接对话，并希望疾控同大学尽快一起给学生明确的答复，并派给学生明确的和具体的一个负责人。一封据称来自同济大学的公开信25号在微信公众号浮游型幽灵发出，大学生通过这种方式向疾控中心提出诉求。公开信开篇强调，学生亦不想闹事，亦理解并愿意配合正当的防疫工作，但学生亦有自己的诉求，希望得到尊重并能够得到合理的对待。公开信坦言， 方舱情况非常非常差，同学们好担忧、好害怕、好抗拒。据统计，由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各地高校实施严苛管控，多个城市的高校都曾经因疫情、校方实施严苛管控而爆发学潮。近月以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甚至郑州多所大学，先后传出学生不满大学严苛封控而出现聚集的抗争事件。但目前网络上关于上海同济大学生集体抗争拒绝去方舱的消息已经遭到官方全面封杀。乌俄战争尚未有终止的迹象，但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25号已经就乌克兰重建召开了会议。 G7 轮值主席德国总理索尔茨表示，乌克兰的重建是几代人的任务，没有一个国家、一个出资方、一个国际机构能够单独承担。乌克兰未来数十年在寻求修复和升级重要基础设施的过程中，可以依靠国际社会提供支持。即使俄罗斯入侵战火仍在燃烧，但却是一项必须立即展开的世代任务。这次会议堪称为21世纪制定一个新的马歇尔计划 Marshall Plan， 需要整合整个国际社会的力量。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5号亦呼吁支持乌克兰快速恢复，指出乌克兰饱受战火蹂躏，它的破坏规模令人震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通过视像在会上发表谈话，他要求国际支持者弥补乌克兰2023年380亿美元的预算缺口，并称乌克兰要重新站立起来，这类援助是必须的。这项为期一天的会议聚集了国际组织、私营企业代表以及政治领袖。欧盟表示会谈将涵盖如何优先考虑乌克兰的需求，以及有哪些项目融资选项。乌克兰政府、欧盟委员会和世界银行在9月份的一份报告中估计，在俄罗斯入侵之后，重建该国可能需要3500亿美元。而乌方则声称，乌克兰重建需要7500亿美元，而德国每个月应该支援5亿美元，而欧盟应该提供20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